我们要明白观大这一相似身影而言，也就有所谓无声的沉震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呢，观大这个相似身影而言，就有所谓无声的沉震啊，无声，无声就是空的意思呢，就有无声或者空的空的沉震的。当然如果来到究竟生意观察量的面前，也只是它也只是对后德升起定解的一种方法而已。那么如果站在究竟生意地的高度，或者来到究竟生意观察量的面前，那么这种无声的承认就是对后德升起定解的一种方法。菩萨后德的境界，那就是安住在这样一种这个无声当中，它直接就是一直了之无声。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无声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着重的观察的观就是说来进行了知来进行辨别的话，它就是对菩萨后德境界产生定解的一种方法，它不是对菩萨入定境界产生定解的方法。从真正究竟实相的角度来讲，所谓由生引出的无生，也仅仅是凭借智慧浅愚的分别影像罢了。那么从真正生影地的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无生是由生引出来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生是什么呢？所谓的生呢，就是生住灭的生啊，就生住灭的生，这个是属于平时的世间啊，平时我们说一切是一切万法有生有住有灭嘛，有生有住有灭，所以这个生住灭它是有为法啊，生住灭是有为法，所以说现在呢，众生执着这个有为法而产生很多的实质，那么现在我要斩断它的实质，我就了解这个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就是说打破了生之后，由此而引出无生的承认。所以这个所谓这个地方讲的话，是所谓由生引出的无生的意思就是这样，我把生打破我就知道它是无生的，把住打破是无住的，把灭打破是无灭的，有为法有生住灭，那么就是说你通过中观观察之后呢，无生无住无灭，像这样的话这个地方是讲无生的。那么这种无生的承认呢，仅仅是凭借智慧凭借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理论的生意理论浅愚的分别影像，这是一种浅愚，叫浅愚就是因缘的一个名词了。它叫做浅出其他法，而单单认定某法，就是这个叫浅愚。比如说呢，就是我把这样一种就是说是无生之外的法都浅除了，把生呐、把就是说其他的这个无生之外的法浅除掉之后呢，最后认定无生我就把这个无生这个认定了。实际上我最后通过浅愚的方式认定了无生，这个是一种分别念的影像。它是我们的分别念的一种影像引发出来的，实际上它还是属于分别的范畴。如果是分别的范畴，它就属于世俗力量，不是真正生意力。真正生意力是必须要超越一切分别的，因此唯有超离有生无生等一切边，并断绝语言分别之诸行径的圣者，即为清净的入定智慧所照见之意，方可堪为至高无上的真实生意。观待这一真实生意而言，也就不存在任何承认了。那么就是说，所以说呢，我们也知道了，唯有超离了有生这个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世间人他认为的一种观念，就是有生的无生呢，这个前面所讲的单空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呢，究竟的实相当中有生无生都不存在，究竟的实相当中呢，一切都是无所缘的，所以说呢，有生也好无生也好，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真正你要相合于实相，你必须要打破，你必须要超离有生无生的一切概念，所以说必须要超离有生无生的一切边，而且断绝语言分别的行径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必须要断除这样的行径的圣者，极为清净的入定智慧所照见的这个意义。那么就圣者极为清净离开有生无生的离开语言分别的这样一种这个离开一个行径的圣者的这个极为清净的入定智慧所照见的实相，还是至高无上的真实生意。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我们就说是就说是说安立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应该知道真正的圣者的境界，他的确确是超越了一切分别念，超越了一切凡夫的分别念，粗粗细细的所有分别念都要超越，这个就是真实的圣意。我们就是说现在我们为什么要觉得这个问题，圣者的这个智慧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必要，我们为什么要了知他？我们首先要了知圣者他安住的智慧是超离一切分别念的，所以说我们在抉择见的时候呢抉择见的时候我们要跟随这个圣者的智慧去抉择见，因为圣者的智慧它是离开一切分别念的，所以说我们在觉得见的时候呢，也是要把我们自己的分别念面前的所有的法，能够执着的法全部破掉，全部破掉之后呢，这个就是和圣者的见解就是说是这个随顺的圣者的见解。如果在这个见解上再进一步的慢慢慢慢去修习，把我们相续当中的分别念逐渐从粗到细，慢慢慢慢通过修行的方法泯灭掉，最后就可以和圣者的这个智慧非常的接近。这个和圣者的智慧非常接近的位置是在四第一法位 啊，就是在这个驾行道的最后一位。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的习气很强了，像他的这个修空修力量非常强的时候，一刹那之间啊，进入到初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真正的限定到了这个圣者的这个无有分别的智慧。所以说，我们现在要修行的是究竟的圣地，究竟的圣地是谁安住的？圣者的入定根本自安住的。所以现在我们觉着中观境的时候，叫觉着这个，就首先把所有的这个执着打破。所以说，你的这个你的这样一种这个有边也好，或者你的无边也好，你的显现的这一边也好，乃至于你的空性见，最后我们说你的应承派的见解，这个你还没有放下吗？你这个不放下，还不是真正的见。所以为什么在禅宗当中啊，在很多当中讲放下放下，还是我放下了啊？我说你拿着吧。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就是说，有的时候是粗大的东西放了，但是细的东西没有放，这个不是实相啊，这个不是实相。比如像这样的讲的是，我们觉得我们把所有的法都观察完了，把一些这个设法，把一些心法都观察完了，最后我得到了中观见了。我现在是应承派的这个应承派的弟子，我的应承派的见很清净。如果你抱着这个不放的话，这个不是应承派。应承派怎么可能还抱着这个剑不放呢？这个不是应承派的观点，所以这个只是你的应承派啊，这个不是真正的应承派。真正应承派那是所有的执着都要打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觉得剑的时候，不要成为我的应承派，不要成为自己的应承派。自己的应承派是相合于分别念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觉得的只不过是从后者的角度来讲，我们只能这样认定哦，应承派就是这样离系的。至于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应承派呢，我们在见解方面观察这个所谓的这个应承派的观点，我这个应承派观点究竟来讲也不存在，究竟来讲也是需要打破的。如果你不打破的话，你还有你的心还有所缘有所执，是吧？这个和应承派一切不执一切不缘的观点完全是格格不入，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认识到这个问题，在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慢慢去修，慢慢去从执着一层一层去打破，最后就可以相应它真正应承派的观点。所以一旦入了根本会定的哦，你就是说你是应承派的论师了，你是应承派的修行者，这个时候才可以这样讲。所以观待这一真实圣意而言，也就不存在任何承认了。那么如果观待这个真实圣意地而言的话，就实际上是根本没有任何承认。有什么承认呢？所有的承认都是分别念的承认啊，所有的承认都是分别念的承认，都是分别念的产物。所以说在入根本会定的时候呢，他没有，他已经超越了分别了，你还承认什么？你还什么可以承认的？所以这个时候只剩下一个非常清净的智慧而已，啊，这种智慧不是分别念的这种本体状态。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任何承认，这个方面又是真正的一种圣意。所以现在我们说啊，随顺中观应承派，什么承认都没有，只要有执着有承认啊，只要有承认就堕入到边际当中，它原因也就是这样的。今天讲到这个地方。